114面，倒数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的。二，敏妙智者。书文里面呢，是海湛真智，光海性空。那么向下呢，这个注解就是解释书文里面这两句。那么这两句是讲即定之智啊，这个智才是真实的智慧，所以称之为妙智啊。大疏云，这个大疏就是指华严经疏，是清凉大师做的。这个注解这是抄啊，我们这叫疏抄，抄是宗弥大师做的啊。宗弥是清凉的学生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徒弟啊，古时候这个徒弟就是学生的意思，师徒吧，啊，师徒，老师，学生，现在我们称学生啊。所以他尊称老师的这个著作啊，称为大疏啊。大疏云：占智海之沉波，虚寒万象，与此大同啊，跟此地所讲的意思啊是相同的啊。在文字上啊，有一点正解啊，意思啊是相同的。这个清凉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80卷经翻译的时候啊，他老人家参与一场。那么经已成之后，这是奉诏，这个诏就是皇帝的圣旨啊，皇帝的命令，给这个大放光佛华严经呢做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是皇帝的意思，请他为这个经做一个注解。那么这是讲的不但这个有疏也有抄啊，疏与抄啊通通都是清凉大师做的啊。那个疏做了以后，大师想了一想啊，这个注解注得太深了，恐怕后人看还是看不懂，所以啊给那个注解再做一次注解啊，这个就叫做疏抄啊，都是清凉做的。那么贞元年间，这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呢这一部完整的经典流传到中国。在中国也很快的就把它翻出来了。那么这个叫做四摄华严。这一次的仪场当然清凉啊他也参加了。参加之后，这个经移出来之后，他也是做了个注解。这个注解只有疏就没有抄了啊，只有疏没有抄啊，所以四摄华严疏清凉做的，没有抄。宗弥也没有把40卷都注出来，只注这一卷，这一卷叫别行疏抄啊，所以在四摄华严里头只有这一卷呢。这是宗弥大师做了抄啊，就是把这个注解再加以解释啊。那么40卷经是后译的，清凉注解是后做的啊。 我们晓得这厚厚胜于前贤啊，因为他这个晚年呢，这个修行的功夫意境都到了非常纯熟的时候啊。当然他住这个八十经呢也是很了不起，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他一生讲华严讲50遍，你想这个真正不可思议 啊，这个是真的确是空前绝后。那往后我再看任何人讲华严经一生当中讲50遍呢，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啊。清凉的确是空前绝后啊，非常了不起的啊，后世人尊称他为华严菩萨。那么他这个里面举的这个大疏云，就是在80卷经里面所说的啊，在114面最后这一行啊，海湛真智，光含性空，这是40卷华严里面啊，清凉大师注解的啊，所以这个40跟80卷合起来看呢，文字有一点不同，这个意思呢完全是一样的。说二有两义啊，这是大同小异。说一则彼曰定门，是此曰智门；二则彼含万象，此含性空。啊，这个小异的不一样的就是在此地。在大80卷经里面，大师完全是从定门说啊。那么在此地呢，这是从由定开智慧啊，所以啊，偏重在智门上讲。那么从定里面讲呢，是含万象；从慧里面讲呢，这是讲性空。万象是有啊，这个虽然是有啊，生罗万象，当体即空。那么这个底下要详细给我们解释。一定是海印三昧，故含万象，万象即海中所现之印文。法何可知？这个定称之为啊，叫海印三昧。海是比喻广大，没有边际。印呢，也是比喻。印比喻什么呢？这个所现的这个文字啊，没有先后。你看那个印章。印章上刻再多的字，一印啊，全部出现，不会说一个字先一个字后，没有的啊。他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没有先后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宇宙人生呢。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在跟你研究人是怎么起源的啊，怎么从猿猴啊逐渐进化了变现出来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有先有后了啊。有先有后啊，在佛法里面讲不是真相，不是真相，真相啊决定没有先后。这个没有先后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常识里面感觉的，这是宇宙万有啊，确实有先后啊。像我们种一棵树，我们看它种下去慢慢慢慢长成啊，一年比一年大，怎么会没有先后呢啊。我们看一个小孩长成也是一年一年长大了，好像的确是有先后。其实这种观察 是我们凡夫的错觉，不是真相。真相啊，决定没有先后。这反而叫我们难懂了。说真的我们很难懂，说假的我们很容易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心从来没定过。我们看到这个外面一些这个境界相好像有层次有次第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刹那生灭，我们用生灭心看外面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现象通通是生灭法。生灭法的相续相，就看到好像看到它这个有这个次第了。如来与大菩萨他们心清净，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人家用的是真心，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啊，真心没有生灭。生灭是什么？是念头。这个生灭的念头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妄念。因此我们凡夫用的心叫妄心，不但凡夫用妄心，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通通用的是妄心。这个妄心就是常讲的用的是八识心，八识五十一心所，你用这个东西，所以你观看宇宙人生也是属于生灭法。那你要是用真心来看呢，这个世界完全就变了。法华经上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这常住就是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楞严经上啊，说出这个事实：当处出生，当处灭尽。所以这个真实法是什么呢？是不生不灭。既然不生，哪来的灭？这个境界是有相当的深度。你要是见到这个境界了，在菩萨名号里头有一个叫无生法忍，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法就是一切万法，无生是一切万法的真相，诸法实相，实相是一切万法从来不生的，哪里有灭呢？你对于这个真相啊，彻底明白了，亲眼见到了，这就叫无生法忍。忍也是定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呢是清净到了基础了。定就是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就像这个水一样。没有波浪，没有波浪的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这个宇宙一切万法了统统照在里面，照得清清楚楚。这就比如说海印，这个还是我们的心海，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真心本性比这个宇宙虚空还要大。楞严经上有个比喻把我们的真心啊比喻作太虚空，把现在这个太空太虚空啊比作一片云彩，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心有多大。所以这个心呢比喻作海心到清净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 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这些现象，在这个一个大圆镜里面呢，就照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啊，十方三世啊，你说无所不知啊，啊，无所不知就是慧嘛。啊，这个会叫妙智啊！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并不是他一个人独有，啊，不是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佛讲这个智慧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不但我们人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地狱也有，所以我们的智慧本来就是这么大嘛。啊，可是现在呢，我们的智慧失掉了。啊，怎么失掉的？佛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病根呢，佛是一语道破啊。我们的病根就是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了。啊，唯独如来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他眼睛里面看的一切众生，不叫众生，叫诸佛了。啊，他说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就是从你真实的里面。那你是佛了啊！现在就是什么呢？你这个起心动念啊，你是个天天在打妄想的佛啊！毗卢遮那、释迦牟尼、阿弥陀佛，他们不打妄想，他那是不打妄想的佛，我们是天天在打妄想的佛啊！不同就在此地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不相同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恢复智慧的能，你把妄想执着断掉就成功了。佛法里面可以说千经万论呢，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所有的法门都是帮助我们破执着断妄想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里面是最最彻底、最究竟的，啊，最圆满、最稳当、最快速的，无过于持名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华严经》到最后，我们这个。这个本子是华严经的结论，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劝我们念佛。啊，所以一般人呢不晓得念佛的好处，不晓得这个佛号怎么个念法。啊，真正把这部华严研究通了，他就恍然大悟了。啊，他对这个方法。才有真正深刻的体认。啊，那么这是海印啊，这个三昧叫海印三昧。啊，名称叫海印三昧。啊，所以是故含万象，这个万象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森罗万象，通通照在你的清净心中。啊，就好像这个海中现的这个现象，决定没有先后。啊，所以这个是超时间、超空间呢，我们前面讲过啊。时间空间的观念呢，通通从分别执着上来的。离开一切分别执着，这个三世十方了不可得。 就没有了。再看下面，叫智门，无分别智，其何真心？这个地方所讲的智，先给我们讲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这是真心的大用。就像前面比喻一样，一切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没有分别，分别都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所以这个时候是心静一如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我们勉强给他加上一个名词，这是好说话期间呢，叫他做无分别智，又叫他做实智，就是真实的，又叫他做根本智。这佛说了好多个，一桩事情说好多个名词，原因呢，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是假的，只要知道是这回事就行了，不要执着这个名词。所以往往一桩事情，佛说了很多很多名相，他的用意就是在此，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要体会到名相当中所含的意思，这就对了。所以言语不能执着，文字也不能执着。事实的真相不在言语上，也不在文字上，这是佛经难懂的地方所谓是意在言外你要体会到那个言外之意体会到文字以外它所含的真实意这就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真实意不在文字里面，也不在言语之中但是你可以从言语文字做一个引导诱导，你能够切入这个境界是说不出来的是没有法子想象的因为你一想就落到分别上去了一想就有分别那么这个呢才契合真心契合真心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境界在菩萨位次里面讲最低限度也是圆教初住菩萨所以华严经的对象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最低限这个程度都是圆教初住或一品无名见一分真心就是无分别智契合真心故含性空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证得了就是契如了像心经上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四句话真正明了什么人呢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才能明了他为什么明了呢因为他已经得到无分别智了 他对于一切万法确确实实不再起心动念。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一切现象里面还会起心动念，心经上这四句话在念念呢，不晓得他的意思啊，没法子体会啊。这个时候知道一切法性空啊，这个现象怎么起来的？叫缘起，缘起性空啊，缘起不碍性空啊，性空也不妨碍缘起啊。实在讲，缘起跟性空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像我们看电视，啊，电视那个荧幕空的，什么都没有，啊，影像在里面变化，那是缘起。啊，那个很干净的荧幕，不碍影像变化，影像怎么变化也没有把它染污，干干净净的，啊，它是一不是二，所以你也不必把那些像去掉。啊，你说把这像去掉，错了。啊，为什么像是空的嘛？啊，像没有妨碍吗？有妨碍才要把它去掉，它没有妨碍嘛？啊，你去掉不是多一头多事吗？啊，这个在这个《大乘了义经论》里头讲这些事情呢，佛都给我们说的很清楚。这个空性呢？即所证之理，是理即净也，净是四相啊，就好像我刚才用这个电视画面做比喻，那个电视的荧幕啊，就是理，就是性空啊，荧幕上现的那个画面呢，就是境界，就是四相。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想心经那个境界，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看久了你会领悟到这个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看电视也会开悟啊，哎，看电视也是般若波罗蜜，也是在修行啊。这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心呢？啊，你要不会用心呢，那这个电视会害人。为什么呢？你的心啊，随着那个画面在分别，在执着，那就很可怜了。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旁边人看的这人有问题，神经不正常，是不是啊？你如果能看到这个画面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你。嗯，你很会用功啊，啊，你在这里修般若波罗蜜啊。啊，所以会修的人呢，这华严经界里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那我们功夫不到，看那个电视。还会受他影响，那他喜欢我们也喜欢，他不高兴我们也会生气，那最好不要看。啊，我们还是经不起考验吧，啊，功夫不够，啊，功夫真正够的人没关系，啊，世事无碍，功夫不够的，世事都有障碍，有障碍那就都要避免，啊，这个是要知道的。这是摄境归智啊，把这个就真正到了心境一如啊，所以这个含的意思，它有含摄的意思啊，有这个包括在里头的这个意思在。文中两句皆有法语。有法有比喻，啊，如海波浪沉停湛然不动，啊， 空无云翳，阔而清虚，大海澎无边涯，连天一色，空缺海底，海涵空天，有海虚名，故含空，有空明朗，故入海，一旷真知。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容易懂啊，因为我们住在这个海岛啊，海对我们很熟悉啊，但是比喻总是比喻，没有办法了，比到恰到好处啊，海天一色我们见过啊，这个清凉宗密那个时代啊，没有发明飞机，现在要坐到飞机飞到天空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比喻就更容易体会了啊，更容易体会了啊。那么海虽然是这个大，能够把这个虚空啊罩在这个海里面，但是海毕竟还是有波浪啊，有波浪啊，它照的就不能照得很清楚啊，所以海不如湖啊，湖不如池塘啊，但是池塘太小了啊，只像一面小小的镜子一样。那我们想象，如果这个池塘，这个这么像清净的水，整个大海都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就能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么这种比喻都是古人的想象，啊，古人的想象，啊，海再平静。也有浪啊，那么这是我们都能够明了的啊。那么这是用这个来比喻真知啊，所以唯识论里面把这个海印三昧呀，他又设了一个名词叫大圆净智啊，大圆净智实在讲就是此地讲的海印三昧啊，转阿赖耶识称大圆净智、再看底下这一句，这一句重要了，摄念不生寂然不动，性无沉静，阔而空寂。识跟这个念都是指心心所的起用，可以说没有得到三昧的人啊，这个三昧啊，要像此地讲的海印三昧，不是普通的三昧啊，没有能够证得海印三昧的人，这个心心念呢都懂啊，这个生呢就是生念头啊，啊识念呢都懂 啊，只可以说它动的幅度有大小不一样啊，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呢 那个念头动的幅度很大。越往上面去，这个幅度就越小。像阿罗汉，他也有三昧眼，他的定功，佛经里面讲九次地定，他出了三界，三界之内的定功，四禅八定。你要得四禅定，你就生色界天了。你要是得四空定，那你就生无色界天。这是三界最高的地方，最殊胜之处。阿罗汉的定超越他们，叫第九定。四禅定、四空定，总共是八种，八种禅定。阿罗汉超越了他们，这第九定就不在三界之内了，就出了三界了。虽然出了三界，他还是起心动念，他那个起心动念非常的微细，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那个三昧呀、不究竟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了。阿罗汉虽然断见思烦恼，九次地定断见思烦恼了，但是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见思烦恼确实都没有了，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的。就这个人的时候确实没有傲慢，但是他那个样子很傲慢，太很傲慢，那种习气吧。习气呢，他的确心里头没有傲慢念，傲慢这个心，他那个形态上表现的还有习气。到辟支佛那个定功就更深了，比阿罗汉还深，习气也断了。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圣念呢就更微细了。全教菩萨亦复如是。还是有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能觉察了。那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你看看这么细的念头。起心动念呢、这个起心动念微细呀、如果我们就是我们普通人说吧，我们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你们想想一秒钟啊，我们这个念头生灭有多少？二十多万，两个十万八千呢。这是我们概略的时候，可能比这个不止，只有比这个多，没有比这个少的。怎么能够觉察得出来？觉察不出来呀、所以往往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很清净，我们已经很定了，其实只是把粗念呢扶住而已。微细的念头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了，所以要到十念不生呢，是寂然不动。这个四句就是描绘的海印三昧的样子。海印三昧像什么样子？这个四句啊，就是它的样子。我们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啊，功夫到什么程度，可以拿这个来对照一下。 啊，这在念佛功夫里面是理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只相当于摩罗汉辟支佛，这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所以这个念佛法门为什么经论的这样强调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普遍的赞叹，原因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凡夫修行如果不靠他离，单单靠自己的力量，那就是经上所讲的，你成佛从凡夫修行呢，最低限度都要三大二僧祇劫啊！如果给你说个真实话呢，你要修到如来果地，那是无量劫，不是三个二僧祇劫。这个是说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么难啊！念佛这个法门，它的好处就是依靠他力啊，依靠谁的力量呢？依靠阿弥陀佛的力量，依靠十方一切诸佛的力量。那这个帮助就太大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叫二力法门啊。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肯信，是真正能信，真正愿意啊，愿意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威神的加持，我们乐意接受啊。那么这个力量就能够加得上。所以他的成就就快了啊！把佛的智慧变成我们自己智慧，把佛的威神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他们是久远界以来修行已经成就了，我们借着他这个力量来成就自己，所以这个法门是难信的，易修啊，真正修容易啊，你要想理解他相信那很难。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的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就是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十分清楚，那何况其余的呢？啊，用我们的智慧来测量如来的智慧，不可能的事情 啊！所以，对于如来的智慧的能，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只有两性啊，敬仰、尊重、深信不疑。这个人就是有大智慧了，你这个一生当中才能够成就。清凉把华严翻出来注出来，最后在这部大经特别念出这一句，这是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句，毕业心流通啊，这个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啊，特别强调这一卷是华严纲要，是华严修行的精髓。啊，这一卷讲什么呢？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